那继续来看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五章。前一章呢，使徒保罗他把教会里面的这种结党纷争的这种现象呢，做了一个总结，就是提出了解决之道。怎么解决？就是不要论断啊，因为这个最终定案的权柄在神手里。每一个人都领受了神的恩典，每一个人都有别人所不知道的隐情。所以说，不到最后的时刻，不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一切都不要论断。当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的时候，当我们一切都按照圣经所记的来效法我们的主的时候，这样的情形呢，就是教会的这种情形，这种幼稚病啊，就会逐渐的消散。其实很多的病，它的治疗就是加强自身免疫，是吧？身体好了，自然这种病就会减少。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啊！中医治胃病啊，最讲究就是这个，在没有病之前来治病，这是最好的治病啊。当然，哥林多教会的病啊，不止这一个啊，后面还要一一的来讲。到第五章呢，就重点讲一个事，就是淫乱的事。前面是结党纷争，是指着整体的一个情形啊。那么第五章所讲的这个就侧重于个别现象，当然不可能全体都淫乱啊，这就是个别人嘛。但是这个别人的这种行为呢，对于整个教会有没有影响？哎，是有非常坏的影响的。所以说这个要处理，要解决啊。如果不解决的话，就会像一个面教一样。这个面教啊，大家知道啊，管什么用啊？也蒸馒头都知道啊，大家都在家蒸馒头是吧？一点面教，一点点就够了，是吧？教馍这种讲啊，一点点面教是整个面团就发起来。这一点点的罪啊，你别看就是个别人的行为，如果这个事情不拿当回事，不处理，整个这个面团它指的就是教会整体啊，都会发起来。发起来就是被这个罪所影响啊，所以说整个这个身体就会受到这种罪的侵蚀。久而久之呢，对于罪的事情，对于淫乱的事情就会麻木不仁，所以说教会就失去了光啊，失去了盐的作用，这个是对教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。所以说保罗第二件事就是讲这个事。
所谓的淫乱呢，就是在正当的婚姻之外另谋他求啊，这就叫淫乱。当然淫乱分两种啊，有属灵的淫乱，有属肉体的淫乱。那保罗呢，在这里当然说的是属肉体的淫乱了。
这个淫乱这种事情啊，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它特别在哪里呢？就是所有的罪啊，你算的所有的罪都在身体之外。大家理解这句话啊，所有犯的罪都在身体之外，唯有淫乱这件事情它是在哪里？在身体之内，是不是？它是直接影响人的身体的啊，所以说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当然还是听说，但是听说这件事情是很可靠的啊，虽然是风闻，但不是道听途说。他前面跟他们讲清楚了，我是听谁谁谁家里的人说的，是吧？他不是说某某某具体，但是这个是有范围的啊，是非常可靠的啊。说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。这件事情我们看旧约的话你就知道，这是不是淫乱啊？不单是淫乱，而是就是乱伦啊。律法上告诉我们，你漏了你继母的下体，就是漏了谁的下体啊？就是你父亲的下体。你娶了那继母，就是羞辱你的父亲。虽然是继母啊，但是在法律意义上他跟他母亲是同等的，所以说这是一件大恶。而且这件大恶在外邦人中都很少见的，他们都不屑于为啊，不屑于为之。这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教会里面，如果你们教会尚不以为耻的话，那就说明你们的属灵的生命，或者说你们的那种悟性，或者说对于罪恶的那种敏感度已经败坏，或者说遮蔽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。教会要对罪有敏感性啊，如果有了罪不知不觉不晓得，或者说不去处理的话，那么这个教会就是一个死气沉沉的， 或者说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，就像撒比一样，里面好像是样样都有，缺席样样没有。一个教会它的生命与否并不在于它多么热闹，有的人追求热闹啊，你看你们教会怎么不热闹啊，啊，死气沉沉，这个不在于这个。你外面热热闹闹的，你里面如果你对罪的这个事情你没有敏感性的话，这说明你的身体是有问题的。你知道一个神经麻木的人，他对痛觉他是不是没有什么敏感？如果你扎一个人，这个人不疼了，这说明什么？好事坏事啊？我不知道疼啊，我也不知道热啊，我也不知道冷，这就坏了这个人。
好事。
好事吗？
谁打我？
啊，那说明你神经麻木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刀子砍下来的话，你的生命也没法保障了。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也没法躲避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起来是个好事，实际上是个坏事。神给人这个痛觉非常的敏感，是不是啊？为什么？如果痛觉不敏感的，一个手你就碰着个炉子，冬天的话你就碰着炉子，是不是一烫你马上就缩回来？这是一种保护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如果你没有这感觉，你摸着炉子，哎呀，摸炉子好，这个好还没感觉，这一下就糊了，这个手是不是烧糊了？所以说有痛觉或者有这种感觉是对的。有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痛苦，但是那个痛苦是一种保护，让你免遭更严重的伤害。所以说对于哥林多教会来说，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。保罗说什么？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啊。这个并不哀痛就是他们的一种表现，是吧？就是他们对这种事情他们并不觉得是非常严重的。原因是什么？是自高自大，我自以为我哎挺好的，自以为我很不错的，自以为挺好，就是自高自大呀。其实你好不好呀？其实你不好啊。其实你的那一套，你的所作所为，你的心思意念是根本不行，就是说你直接够不上那个生命，但是呢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，以至于呢，以至于有这样的严重的罪行在教会当中出现的时候，他们并不伤痛，并不哀痛，就并不难过，就是啊，这很正常啊，觉得很正常，见怪不怪，司空见惯，这就是教会的大问题啊。保罗说应该怎么样？这一章啊，就是第五章，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是最严厉的一章啊，他的措施就非常非常的雷霆手段。很坚决，怎么办？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这个严重不严重啊？非常严重了啊，以至于严重的时候要把他从教会里面赶出去，这就是开除教籍，开除教会的资格啊，会员的资格，这种的刑罚，你说是教会里面是不是这种是最严重的刑罚了？就是最严重的管教，是不是？没有再更严重的了。作为一个教会来讲，你说你又不能判他坐牢，是吧？你又不能判他的死刑，就是不要你了，把你开除出教会，那这是不是最严重了？那么教会里面有几样的这种训诫啊，或者是说惩戒，一个是警告，再一个停止圣餐，不让你吃圣餐啊，因为带着罪吃圣餐就是吃喝你自己的罪，最严重就是开除教籍。对于这种人，保罗说你们就直接把他开了，不允许他留在教会里面。保罗这个很严厉，而且他很着急，他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啊，我人不在你们那里，但是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。就是说当我知道你们中间发生这样的事的时候，我的心已经在你们那里了，而且我已经判断了这样的人，对这样的人所适用的刑罚惩处就是开除啊，就是开除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。那保罗说我说这话就跟我在你们中间是一样的，这保罗是用他的全能啊，因为他有权柄，他是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是神福音的执事，而且是外邦人的使徒，他用他的全能啊，他说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这主耶稣赐给他的全能啊，全能就是权柄能力。保罗说我很不想使用这样的权柄啊，前面不是说了吗？你是要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，还是带着慈爱温柔的心呢？我是希望带着一种慈爱温柔的心到你们那里去，但是呢我还没到你们去之前，我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就提前运用我的权柄，要运用我的刑杖了。说要把这样的人怎么样呢？前面说是赶出去，是吧？后面说是交给撒旦。交给撒旦什么意思？
魔鬼撒旦。
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刑罚。交给撒旦还有好结果吗？ 撒旦是害人的是吧？那为什么要把他交给撒旦呢？这里说败坏他的肉体，结果是什么？你交给撒旦，撒旦肯定要败坏你，是吧？败坏你的肉体，但是目的是什么呢？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那目的还是什么？还要救他，还是要挽回他。但是挽回是挽回，必须让他受什么？受罪啊。交给撒旦败坏他肉体，就是让他受痛苦，就是让他长病啊，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形。实际上交给撒旦和开除教会是不是一回事？其实就是一回事。所以说我们也有这种权柄，也有这种权柄。什么叫交给撒旦？你离开了基督的身体，你离开了这个肢体，是不是就是交给撒旦了？这在教会以外就是不信的，是不是不信的？那不信的不都握在恶者手下吗？握在恶者手下可不就是交给撒旦吗？交给撒旦的目的是让撒旦败坏他，但是最终还是要什么？要挽回他，使他的灵魂得救。因为像这种人，你如果不受刑罚，不让他受点苦，他是不回转的，他是不回头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了恶，神给我们一些刑罚，让我们受一些痛苦，那是神爱我们啊，就是管教你。管教是不是一种爱啊？就父亲管教儿子，这是正当的啊。如果儿子犯了错误，父亲管教他，这是爱护他，这是为了挽回他。那么如果父亲不管教他了怎么样？他做了错事，父亲不管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
太棒了，
嗯，太棒了，是不是太棒了？那就是父亲不认你们了，跟你们拜拜了，没什么关系了。嗯，
我爸爸看手机，他不管了。
那这个爸爸不负责任。爸爸要管教，就让你受点苦。如果你们不听话或者是作恶的话，哎，爸爸有权利用鞭子或者用杖来刑罚。
那打
这个是上帝允许的。说这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从小管教，免得他走错路。你说别人的爸爸会管你吗？他管你干嘛？他说你爱作恶不作恶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是老师他还有老师的职责，是吧？那别人的父亲他不会管你啊，他管自己的儿子。所以只有自己的儿子，就亲生的他才会管。这叫爱之深怎么样？责之切。我越爱他的时候，我对他要求越严，这是爱。那放纵不是爱啊，什么也不管，那不叫爱，那叫放纵。所以说神要挽回一个人呢，他要让这个人受一些痛苦啊，让他时时的能够回转，能够了解父的心肠，那么这是对他的爱，最终还是要让他的灵魂得救啊。这是保罗的处理方法啊。保罗真是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儿子了，是吧？保罗是他们的属灵的父亲啊。你们学基督的是否虽有一万啊，为父的却不多。一般的人嘛，总是客客气气的啊，总是不太愿意去说一些不中听的话啊。哎呀，挺好挺好，你挺好啊，你说的挺好，你唱的挺好，你祷告的挺好，基本上都是这样啊。很少有人说负面的话啊，你这样不行啊，你这样的得罪主啊，你这样对人不得益处啊，这种话很我们很少听见啊。其实越说这种话的人，你越应该怎么样？越应该宝贝他，因为这种人才是真心的对你。一般人他都不愿意得罪人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愿意得罪人，你说好听的，其实你有那么好吗？你根本没那么好。就像格林多人一样，他们根本他们就是很属肉体的，是吧？啊，很属世界的，那他们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啊？啊，因为口才知识都全备吗？所以说这个生命不是看外表啊，生命是看里面啊，与主的关系。所以保罗再次强调说，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啊。为什么不好啊？因为你们自夸的时候，就把那些真正的罪业、真正得罪神的那事情都遮蔽了。岂不知一点面教，这讲面教了啊，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一点面教就可以使全团发起，这一个人犯罪就会使整个的教会受罪的影响，罪的玷污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无教的面什么意思啊？
没有教的面。
无教的面就是没有罪的掺杂，啊，纯净的。这个在旧约里边，在圣经里面，这个教就代表罪啊。罪虽然它不是很大很多，但是它在里面一掺和，整个的全团都会受影响。你说这个发起来的面哪一个不受教的影响？你随便拿出哪一块，揪出哪一块来，是不是都受这个教的影响？不会说它是只影响一部分， 这影响一部分，这个面没法好，是吧？你们是无酵的面，什么叫无酵的面？就是没有酵的。如果有酵怎么样？赶快出去啊！赶快出去，应当把旧酵出去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，是新造的生命。所以说，每个生命虽然我们幼小，幼小这个东西背不住啊，这个东西啊，你生下来肯定是幼小啊，是吧？你不可能生下来就长得很大，长得很高。幼小这个没问题，但是我们是不是新的？
是，
哎，一定是跟那个旧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一个新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新团就要除掉旧教，因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逾越节的羔羊？逾越节知道吗？我们过了个复活节啊。实际上就是旧时候的逾越节，逾越节就是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个宏伟的历史史实，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啊，他们向神祷告，求神来救他们脱离这个苦难，是吧？然后神就差派摩西，让他们在这个门框和门楣上，每一家的门框门楣上涂羔羊的血，每一家都要杀一只羔羊啊，把他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然后神的天使来灭每一家的长子和偷生的牲畜，这是对埃及人的刑罚，因为埃及人他们不让以色列啊，要让他们永久为奴隶。当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，他看见哪一家的门框和门楣上有羔羊的血的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越门而过，这一家就蒙保守。不管你是谁，你的家门口只要涂上了羔羊的血，你就蒙保守，灭命的天使越门，所以叫逾越节。那逾越节就代表什么？代表救赎啊，代表救恩啊。凡是有了羔羊，这个羔羊为他们死了，是吧？羔羊的血为他们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这个灭命的天使或神的天使就认这个血。这你有了羔羊的血的遮盖的，你就蒙保守，这个死亡就不临到你。所以这个神迹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就埃及人把他们放了，是吧？让他们走。那么摩西就带领他们过红海，是吧？然后入旷野，最后到达迦南美地。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的写照，或者是说这就是救恩一路过来的那个预表啊。逾越节代表什么？就代表救恩临到你，你被救赎了，你在基督里面蒙恩了。过红海就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你受洗归入基督。进旷野就是你在这个世上的历练啊，这一个走天路的过程。进迦南就是进入那应许之地，进入那个天国。你看旧约整个就是我们新约时代基督徒的一生的一个预表。所以说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了，他献上为祭，我们就在基督里面蒙恩得救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。守什么节？逾越节啊。我们守逾越节的时候不能再用旧教。那个守逾越节它一个守法你知道吗？一个是要吃，全家要吃羊肉，是吧？那个杀的那羔羊全家要吃，还要吃什么？还要吃无酵饼，是不是？不能有酵的。再就是吃什么苦菜，而且要守节，全家要守着守一宿啊。这个跟我们的过年很像啊。你过年是不是也贴春联儿，门框门楣上贴上红的啊？是不是也要吃年夜饭，也要守节，是吧？过去都守节，都守一宿啊，守岁叫守岁。我们是初一过年，他们是正月初十，时间也差不多啊，时间
还晚九天，
非常像啊，非常像。关键是你贴的这个春联它是什么意思？中国人这个不知道啊。你读了圣经就知道这是羊血春联啊。贴春联为的是什么啊？是不是驱赶那个叫年的这个怪物啊？是不是跟灭命的天使很像啊？你说中国的过年是不是从圣经来的？肯定，如果是有一个学一个的话，那肯定是中国的过年是学圣经，因为圣经比中国年早。那肯定是哪一个早，哪一个在先嘛，是不是？哪一个是被学习的对象？其实这个福音在汉朝的时候就进入中国，而且呢，中国人的过年是从汉代以后才开始实行贴春联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时间上也对。啊，你说你是中国人，那是以色列的后代，不，我没那么说，没这么说，他受影响。你知道这个犹太人他是全世界跑啊，犹太人做买卖做生意是丝绸之路，其实是犹太人搞的，就是这些文化这些习俗肯定能对中国是有影响，这个是没问题的啊。 而且中国人的过去的最早的那个春联是没有字的，就是红纸啊，就是红纸，那不是跟写一样吗？就后来一个皇帝叫什么玩意儿，他一看这红纸啊，写上点字吧，啊，那么才有了春联这一说。而且中国人这个红的东西它是辟邪的，是吧？桃木剑，为什么桃木能用辟邪？桃木是红的。我们的基督啊，我们的主，他就是被杀的羔羊，他被献祭了，那么我们就因着他得洁净，是不是？那个旧教都出去了，那个罪都被除去了，所以我们不可再用旧教。既然我们是已经被除罪的，那我们再去犯罪，是不是就得罪基督了？所以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要用什么诚实真正的无教。那么你带着一个犯罪的身体，你再来聚会，再来领主的圣餐，你再来敬拜谁，那是不是恶毒阴毒的教啊？所以那个肯定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说对于这种的情形啊，对于这种的人，保罗非常的笃定啊，非常的斩钉截铁，就把这种人赶出去，这种一定要交给撒勒，这个罪一定要处理，这个教一定要除掉，你们的全团才能够圣洁，才能称为一个新团，献给基督的，你们是圣洁的心腹啊，要献给基督的，连皱纹玷污等类的病都不可以有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前面不是说了吗，心腹连皱纹和玷污都不可以有啊，这都是罪啊。玷污就是谁没有啊，这皱纹什么越老越多，呵呵，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，因为心腹啊，心腹是一个荣美的完美的荣耀的一个形象，他连这些东西都不可以有，所以说更何况是这样连世人都不屑于犯的这些罪，怎么能在你们中间呢？所以有了这个罪，你们为什么不处理呢？你不处理，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心腹，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？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前面还有一封信啊，前面还有，这没在圣经里面啊。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与人交往是要有分寸的，是要有这个什么规矩的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交啊。他就说不可与什么人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就像这种人你不可跟他相交，那不相交怎么办？
远离他。
对，远离他，远离他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有办法就把他赶出去，是吧？反正是不能在一起，反正是不能在一起，这个就叫不能相交啊。因为什么？你们信的与不信的
不能
原不相配啊，是不是啊？原不相配，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呢？但是呢，但是有一个前提啊，说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格。就是说，我说的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，这淫乱的指的是什么人啊？指的是信的还是不信的？
不信。
嗯？
不
信是不信。
不信。
不信。
什么？
这个指的是信的，就是我自认为我是信的，我是来聚会的。这种人如果他再犯淫乱，就不可与他相交。那些不信的人怎么样？可以不可以相交？
不可以。
不信的人可以相交，因为不信的人都是这样嘛，是不是？不信的人都是这样，他要不他就是淫乱的，要不就是贪婪的，要不就是勒索的，要不就是拜偶像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不信的呢 还有好的吗？不信的不是都是罪人啊？如果你不跟这样的人相交的话，是不是不信的人你都不能跟他们相交？那你不信的人你不跟他们相交，你怎么传福音？是不是没法传福音？前两天我跟我同学聚会，那个同学
不信
他跟我说啊，他不信啊，他就说妈呀，我前两天我就在红灯区喝了一宿酒啊，哎呀，这受凉了，受凉了以后感冒了，
呵呵。
我说你这是犯罪，上帝惩罚你。他还挺得意的，那意思你看我在红灯区还喝酒，我说你是犯罪了，这个你也是报应啊。结果那旁边有个同学说了，你别跟他说这个，就那就别跟我说这个啊，你不能把这坏事告诉他啊，说告诉他以后他没办法给你走后门上天堂了，那意思是你还得指望他给你说说好话让你上天国去啊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你这样我也没办法。他们都知道我信主啊，我也给他们传福音啊，给他们，哎，他们对这个福音还是挺感兴趣。你看就是这个上红灯区那个同学，他还叫他妈妈信主，让我给他妈妈受洗，他还挺愿意叫他妈信的，还给他妈就帮着我给他妈传福音，他妈耳朵背啊， 耶稣是天父的儿子，老天的儿子，他要救你，洗洗吧。他不是不信，反正是这些毛病还不好改，是吧？酒色财气的，这人都是这样，你不是有这样的毛病就那有毛病。他这个人，你看他这方面有毛病，他那方面他表现比别人好，是吧？那有的人觉得别人觉得他不错，其实他犯的罪也不少啊。你看着这个街上的这个小无赖、地痞流氓，他们好像是很可恶，是吧？但是真正的犯大罪的不是这些人，真正的犯罪的那都是戴个眼镜知识分子一样。你看那四人帮哪个学问不大，是吧？啊，所以说这犯的罪不一样。那如果我们不跟这些人相交的话，那么我们就得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是吧？啊，那活着你没法传福音了，那不能相交吧？啊，相交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能跟他们犯同样的罪。保罗说：“我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人，为的是什么？就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”这是保罗的这个心愿啊。那不是说我在吸毒的人中我就吸毒啊，我在嫖娼的人我也嫖娼，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在这些罪当中，他应该跟他们分别，但是呢，在交往上还是要有跟他们要有交往。要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他，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些罪，那是最终的解决方法啊！你说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，你这样是没用的，你道德的说教、指责、责备是没用的。他说你看我这么多毛病吗？怎么信耶稣，是吧？那等我改好了再说吧，那不完了吗？谁能改好啊？啊，我说不是靠改好信耶稣，是靠着信耶稣才能改好，是不是呀？哎，这要把它倒过来，很多人说我不能信耶稣啊，我信耶稣你看我这一定小鬼跟着我呀，这不行啊，我还得给人家弄这个弄那个去，是吧？哎呀，上坟啊，上供啊，你看这个什么什么庙会啊什么的，我都得去忙活呀。 哎呀，你看有一位这个咱播山的名人呢，毕玉奇老师啊，也是我的好朋友啊，毕玉奇老师他读了一辈子圣经，几十年如一日，天天读圣经，所以说他这个人的这个为人，他的这个品德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高啊，他们都叫他博山第一好人啊，真是这个到哪里都没不服气的啊，为人特别好，特别善良啊，特别有这种威望啊，书法家也是音乐家啊，写了好多音乐，但是他就不聚会，他虽然一直读圣经他不聚会，因为什么？他跟那些佛呀、道啊、什么文化人啊，他交往很多，他们很多人求他写字啊，他不好意思推辞，你写个天道酬勤还可以啊，那些阿弥陀佛他得写，是吧？这样的话他说我这个就不能，上帝肯定不喜，这样他我不能入教啊，我虽然我信主我不入教，他这样其实这样也很奇怪啊。你信就是扎扎实实的信，实实在在的信，是吧？虽然他的这个风骨很好，他的这个为人很好，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救他呀？这东西不救他，所以说人不是靠自己修炼啊，修炼好了才能信主啊，是因为你信了主，神能够改变你。所以他们还问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是不是信了主就不能上坟了？信了主就不能这个就是上供啊？这些家里还有什么偶像，是不是都得去了？我说你不要着急，你该干嘛干嘛，你好好的来信主，你信明白了，你真的被圣灵充满了，那些东西你自然就放弃，不用你去说啊，你不能这样，不能那样。我们肯是生命教会从来没有律法的，没有这个要求啊。你也不要硬去给他除什么偶像，有的时候出来出去把家庭搞得很乱，有一个老姊妹去给人家砸那些东西啊，他说家里的，你们家里的好多的瓷器都给你砸了，这瓷器都是偶像，什么啊，什么龙啊，什么凤啊，这都给砸，人家攒了一辈子的宝贝，但让他们全砸了，他那对象回家一下就坐在地下了，当时就犯心脏病啊，后来就死了。你说这除偶像，你说是不害人不浅？如果你信主，你真的明白了圣经，明白了神的真道的话，那些东西他肯定你就跟他划清界限了，你再让他去上供上坟那拜偶像，他也不干了，他不会干了，他有了真神了。蒙哥昨天写了一篇婚姻的短文啊，就是他说太阳出来了我就把蜡烛吹灭，那太阳出来了你还点蜡烛干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那东西都没用了嘛，我自然我就不要它了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有智慧啊，我们对人对事，我传福音也好，当然我们不可以被他所牵引，那个情欲的污秽什么的这些东西不能被他们所沾染，但是我们也要像保罗那样，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人，在什么人中做什么人，就是说要有同理心，要同情他，要了解他的处境，然后再把福音给他。 但如今呢，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是弟兄的，前面说是那不信的人啊，我们可以和他结交。但是呢，有一种人就是他称为弟兄，反而是怎么样？是淫乱的，是贪婪，是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。这样的人怎么样？你不可与他相交。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啊？
外人。
嗯，他说他信，他也聚会，是吧？他甚至他讲道，但是呢，他这些毛病照样有，世人的这些毛病照样不改。那怎么样？这种人不可与他相交。你虽然是基督徒，你虽然自认为是基督徒，但是不能与他相交，因为说这就叫假冒伪善。你既然信了主，这些东西为什么不改？如果你有真正的生命的话，这些东西肯定要改的。不是说你改了以后神才救你，是因为你改了才证明你所信的是真的。行为不救人，但是行为能够印证你的信。如果你光说我信主，除了做礼拜以外什么也跟世人没区别，那个你的信主就有问题了。这样的人就不可与他相交，甚至跟他吃饭都不可以，更不用说吃圣餐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一再的说有罪的你不要吃？你还犯罪，你还贪财，你还勒索，你还嫉妒人，你还怨恨人，你不要领圣餐。你领圣餐就是吃喝自己的罪，因为你领的这个餐里面还包含着你的罪，包含着那个教，你是不洁净的，那么你吃有什么用啊？吃喝自己的罪啊，罪上加罪。这些事情那谁来判断啊？
神。
这些事情神交给我们了。虽然说我们不是来判断人的，但是有这样明显的罪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？我们是可以判断的啊。我们不给他论断，是不给他最终定案。但是你目前的这些问题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解决。这个教会是有权利的，要不然要教会干嘛呀？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？教外不是我们来审判，教外有法律审判，是吧？那么最终神会审判教外的人，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吗？教会是有这个审判权柄的啊。教会如果不用这个权柄，它也是不忠啊。就是说，在教会明显的这种罪恶出现的时候，如果教会不去管，教会不去审判，教会不去给他定罪，那么这也是教会的问题。至于外人，有谁审判他们？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什么叫恶人？什么叫恶人啊？
没事。
那恶人和罪人有什么区别？
没啥区别。
没区别。
就只是换个名称罢了。
犯罪的就是罪人，是不是？那么人生下来没有一个不犯罪的，那么都是罪人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是罪人啊。我们但是我们蒙恩了啊，是蒙恩的罪人。但那个恶人是什么呀？你说人人都是恶人吗？那好像这个不太，要不然这圣经他就不会这样去用不同的这种名词去区别他。
十一节说一个是恶人。
嗯。十一节说的是恶人，那是不是罪人啊？其实，在旧约对恶人有个界定啊，你知道这个以利有俩儿子啊，何弗尼跟尼哈，这两个人圣经就称他们为恶人，他不说是罪人，就恶人。为什么说是恶人呢？就是他们什么职分啊？祭司嘛，祭司就神的仆人啊。他们是在神家里做工的，但是他在神家里干什么？犯罪，贪婪是吧？哎，别人奉献的这个肉啊，哎，我先吃，我还不吃熟的，我也吃生的，不是吃生的，我先抓生的，以后可能他要烧烤，也不是红烧的，这是不是贪婪？
是。
而且跟这个在帐幕外面服侍的那些妇女淫乱，这叫什么？叫恶人。恶人是在教会里面，甚至你是服侍的人作恶的，那叫恶人。这个比罪人还坏啊。所以这种人怎么样？要把你们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罪不对付，那么整个的教会就要被拔起来。他在这里说的是某一个人，是不是啊？他犯了罪，那么教会里的传道人、教会里的服侍的、教会的同工，如果再犯罪的话，那么这个影响是不是更大？赶出去啊！赶出去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